弟兄姐妹们平安。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以联合崇拜的方式来敬拜。接下来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会由各聚会来自己录制。因此福康林聚会的讲道将继续启示录的这一本书。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打开你的话，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活出你的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叫做汉塞尔与格莱特，另一个名字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糖果屋。故事是讲述了一对兄妹，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和后母住在一起。有一天家里没有东西吃了，在后母的逼迫之下，他们很多的这个后母要父亲把这两兄妹丢到森林里去。而这聪明的兄妹知道这个继母不要他们了，对他们就偷偷的在口袋里装了好多白色的小石头，一路上就撒下这个白色的石头作为记号。在他这个父亲跟后母走了之后，就在这个黑暗中的森林里面，他们借助月光的反射，然后沿着之前所放的这个白色的小石头作为记号的这个石头，最后呢他们又回到了家里。这个白色的小石头成为了他们在黑漆漆的森林里面的一道光，把他们平安的带回到家里。故事最后说到，他们的这个狠毒的继母死了，他们就快乐幸福的和爸爸生活在一起。弟兄姐妹，在启示录背景的教会遭受大患难大逼迫，当时的信徒也犹如在黑暗的森林里面，而上帝成为他们在黑暗中里面的光芒。今天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经文一开始就说到，羊羔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静默了大约半小时。这卷书的其他地方提到天堂的时候，都是有人在歌颂，有人在欢呼，但弟兄姐妹，在这里却是突然间一片的静默。有人这么说过，在台风和龙卷风袭虐的地区，当感到周围非常平静的时候，似乎连空气都静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可怕的暴风雨要来，而聪明的人就会检查门窗，做好防灾的准备，也把汽车开走，开到安全的地方，会总而言之把一切可能会被风卷走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弟兄姐妹，这里的这个静默正是此意。这种全然静默的场面比雷电的声响更具影响力。当时候出现这样的静默，其实带有两个意思。第一，这对上帝审判即将来到的期待。第一，这对上帝审判即将来到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天上的静默，弟兄姐妹，天上的静默意味着将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上帝马上就要施行更严厉的审判。这样的静默也出现在其他的经文，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例如在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教会喜欢用这经文来预备人来敬拜，但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明神审判的开展。另外也有三处相似的经文，在 西班牙书一章七节，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大加利亚书二章十三节，全人类都当在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了。以及阿摩斯书八章三节也提到说，到那日圣殿的歌声必变为哀号，失守众多，抛弃各处，你们要肃静。弟兄姐妹，这里此刻的肃静是从全地肃静延展到天上肃静，是从地上的肃静延展到天上的肃静，而大家是在安静的等候上帝施行审判。接下来第二点，这静默也表示神听见圣徒的祷告，这静默也表示神听见圣徒的祷告。在拉比传统中，天上的天使会暂时停止颂赞，一切的活动都要停顿下来，好让圣徒在敬拜的时候所献的祷告和赞美可以在天上看见。有学者这样的描述说，圣徒所发出的祷告的需要比天上的颂赞更重要，就连天上的音乐甚至雷声都得停顿下来，好让上帝能够听到最卑微最细小的祈祷声。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吗？在异象中看到这一切的约翰如何了？他一直在等待揭开这个第七个印，要看有什么会来到，结果却是一片的静默。然后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就有声音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的寂静。他一听，原来是众圣徒在祷告，他们在祈求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前面我们所看过的经文，在第六章九到十节中，那些因为持守信仰而殉道的圣徒们，他们在第九节这么说，我看见祭坛底下有违了上帝的道并且违了自己所做的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第十节，他们大声喊叫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垂听了圣徒的祷告，垂听了这个要到几时呢的祷告，他们的呼求，接下来就开始了七号的审判。八章一节的静默之后，接下来就是八章二到六节，就是七号的引言。七号的引言也叙述了神垂听了圣徒的祷告。这里我们可以分作两段来看，第一段就是三到四节说到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就如图片显示的一样，这个金香炉是放在圣殿的圣所的前面，在圣殿中每天献祭前和献祭后必须点燃香料。这里天使所献的这个香代表了圣徒所献上的祷告，然后将圣徒所献上的祷告献给上帝。另外还有后半段是在五到六节，同一位天使他手拿着这个的金香炉，又从祭坛中取那个炭，盛满了整个的香炉，然后投在地上，丢下去地上，接着就有雷轰、响声、闪电和地震。弟兄姐妹，在八章二节的时候， 八章二节就写到有七只号赐给了七位天使，而这里接下来的第六节说到他们预备要吹这些的号，在此处这个号角声响象征了这个呼吁悔改跟警告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当天使把圣满火的这个的香炉投在地上的时候，表示接下来的这个七号的审判其实是神回应圣徒的祷告，这个回应圣徒这个要到几时呢的这样子一个的呼求。有学者说圣徒的祷告重新的回到大地的时候，回到地上的时候，是带着怒气的，是带着怒气的。圣徒在祈祷中希望产生一种报复性的力量，惩罚那些曾经苦待他们的人。或许我们会认为说，怎么一个基督徒能够发出如此仇恨报复的祷告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切记一件事，另一个事实，就是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所受的迫害的惨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非常非常的厉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直到如今，每天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数百万的基督徒因着信仰而遭受到严峻的逼迫。虽然迫害的事件非常的严重，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些的事件其实长久以来一直被人所忽略的，甚至是最少被新闻所报道的。而对于这些信仰因信仰而受迫害的这些的事情，好像离我们这一群的人好远，感觉这样的事情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似乎不太能够完全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但弟兄姐妹，其实在圣经中有不少处的经文告诉过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迫害的情况，其中就在路加福音21章12节，耶稣说，人必为我的名押手拘捕，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下在监里，甚至押到君王和总督面前。而在希伯来书11章35至37节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忍受了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的是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些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被刀扎死。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遭患难、被虐待。弟兄姐妹，以下一些因信仰被迫害的情况。在北韩，基督徒被囚禁在集中营。根据一个集中营的生还者的见证说，他说他们的命运，他们在集中营的命运比牲畜还不如。在柬埔寨的基督徒连基本的需求也被剥夺，如被切断水电的供应，有些信徒甚至被逐出家门，流落异乡。在东亚地区的信徒有些则被下放到劳改营，罚款和拷打。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从伊斯兰改信基督教的信徒被剥夺公民权，被出境，甚至是死路一条。兄姐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已经多年不能回去自己的国家，他与他的家人是分隔两地。弟兄姐妹，这种的情况多年来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善。启示录的信息同样的 也应用到现今的时代，神也要透过他的话来安慰以鼓励每一位因为他的名而受迫害的信徒。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这篇的讲章的时候，有感动说我们要围着这些受迫害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属于哪一间教会，请你，我鼓励你开口为这些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神来保守他们的信心，让神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神的同在就是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盼望，让神成为他们在黑暗中的光芒，在黑暗中呼求那位为他们伸冤的主。兄姐妹，或许你曾经或者现在也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情，一些让你感到无比伤痛的事情。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主知道，主耶稣知道你里面有一些的委屈伤痛，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会经验到一件事，那件事就是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时候到了的时候，主必为你伸冤，因为伸冤在主，他是为寡妇伸冤，他是在为软弱当中，在患难里面受欺压的人的伸冤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自己去争辩，有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争辩到最后，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也说不清，为自己伸冤不一定伸得了冤。弟兄姐妹，让上帝成为我们里面的那一把尺，在深渊里，却不在深渊，在冤屈里面。当我们在冤屈里面，我们不犯罪，时候到了，上帝会按照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来为我们伸冤。就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上帝不仅听到那些为信仰而受逼迫的信徒的祈祷，同时上帝也立即回应，上帝立刻就回应了，就是将祭坛的这个火倒在地上，上帝开始了执行审判。之前的炭火的作用是将香和祷告升到上帝的面前献给上帝，但弟兄姐妹，现在这个时刻，这时刻的这个的炭火已经成为了审判的火，这烈火般的审判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呼喊的回应，以及他为那些跟随他的人所受的一切的苦难而伸冤。在本段的经文，弟兄姐妹，在本段的经文里面，敬拜与公义交际在一起。圣徒在前面的六章九到十一节的祈祷，向上帝呼求公义，并报复那些杀害他们的人。而这告诉我们，那些咒诅的祈祷不仅符合上帝的旨意，同时在信徒的生命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种的祈祷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深层的伤痛能够呈现在上帝的面前，并且确知上帝会公正地处置那些恶待我们的人。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克服那些深层的伤痛，并且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伸冤在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祷告所带出来的力量比一切横行在世上的黑势力是更有力的。弟兄姐妹，你晓得吗？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历史。一个屈膝的祷告的圣徒对世界的影响是大过于一个政客或者是一个坐在王位的国王，因为我们是在向坐在天上的宝座的王来祈求。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把七个印，一到七的印讲完了，让我在这边总结一下这七印。七印，这七个印表达了人类的罪恶所带来的苦难，包括了战争、厮杀、经济困境、疾病，其中也包括了圣徒所遭遇的迫害和殉道。其中里面穿插的这个事件却说明上帝会在苦难中保守他的子民，就好像在黑暗中的光芒一样，上帝使他们坚忍到底，最终成为神得胜的子民。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祷告。今天特别要为那些此刻你现在你觉得你心中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伤痛，很多的不平，甚至你可能也面对信仰的逼迫，我们来祷告。这主，我们要为现在正在难处当中的人来祷告，因为主你爱他，你要给现在听你祷告的这一个弟兄或姐妹一个安慰，因为我们的神是为我们伸冤的神，是为寡妇伸冤的神，是为在难处当中的人伸冤的神。所以主，我求你自己保守我们，像保守你眼中同人一样，走过，让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却一点的损伤都没有。是的，主，让我们，愿我们在你的信实里面得到一个荣耀的盼望。时候到了，主你必为我们伸冤。我们谢谢主，这是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